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梅真的文章，坚定正念，清除病魔。明慧网2017年4月11日。我觉得我们大法弟子真正在法上修，都会修出金刚不坏之体。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是师父给予的，只是我们的肉眼或观念把自己障碍住了，总觉着我们这个肉身这疼了那疼了，我们应该穿透这个空间，看到病业磨难的本质。特别我们这儿有的大法弟子真相讲得很好，可是一交流切磋就说，我的心脏又难受了，腿疼得一瘸一拐的，有的眼花耳聋，去给众生讲真相，每天三件事都在做，身体就是不舒服。有的腿疼骑车去讲真相，看到人在远处不敢下车子，到人跟前才突然跳下车子，怕人家说讲练法轮功去病健身，怎么你的腿还一瘸一拐的，因此形成很大的执着。大法真相资料中有去病健身这方面内容的，都不敢在自己村里发，怕带来负面影响。还有的认为是自己的业力大，是病业反应在消业，越觉得消业症状越厉害，最后躺在床上还认为是消业，挺不住去了医院。还有一中年女大法弟子已离世，看起来非常精进，全县大事小事都找她切磋，连临县有什么事她都知道，家里像日夜营业的小旅馆，总不断人。有一天他突然昏迷过去，好像半身不遂的样子，大家连忙帮他发正念，他才醒过来，直到躺在床上像植物人似的，4年后离世。家里像小旅馆似的，学法能入心吗？发正念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就拿我来说吧，2001年冬天迫害到了顶峰，单位辞退了一名大法弟子，因到北京上访，人们听信了电视上的污蔑宣传，对法轮功更加仇视。什么时候把他腿练直了？这位大法弟子从小得过小儿麻痹，我们才相信。我就想，大法就是好，下雪天我穿个衬衫，穿条秋裤，让人们看看大法好不好。从那以后，无论下不下大雪，每年冬天一件衬衫一条秋裤过冬，从没感冒过。10几年我都是这样过冬，人们把我穿的衬衫戏称火龙丹。那时我每天早晨4点准时起来学法背法，整点发正念，转法轮手抄了4遍，背了30几遍，师父各地讲法看2遍后再亲手抄2遍，一天发正念不少于8次，全世界大法弟子4次整体发正念，基本不耽搁。师父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接着说，早期我就对你们讲过，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销，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也就是说呢，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 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还讲过，我说超出如来层次很高境界的佛多的是，那个魔算什么？相比之下很小很小，老病死也是一种魔，但这也是维护宇宙特性而生的。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就说说我最近这次过病魔关吧，我就叫它病业假象，我从不认为它是病业，因为师父1999年恰灵以前给我们净化了身体，恰灵以后把我们推到了最高位置。从监狱回来前半个月，我走过弯路，在监狱写过四书。我像得了感冒，突然咳嗽起来了，每天晚上1分钟咳嗽一下，整夜整夜不能合眼，回到家更是咳得厉害。家人都认为我上了火，梨水熬冰糖能败火，越喝咳得越严重，一咳嗽就尿裤子，晚上不能躺，一躺下痰就堵满了嗓子，双腿走路越来越沉，衣服领不能碰着脖子，一碰上咳得眼珠都要爆出来。有天夜里2点多钟，我突然被痰堵得窒息，我一下从床上蹦下来，心里喊了一下师父，马上就能吸气了。接连3个晚上到2点多钟都是被痰堵得窒息，不能进气，不能出气，心里喊师父救我，马上就能出气了。晚上吓得不敢合眼，一合眼生怕背过气去。回到家后快10几天了，脖子肿得厉害，嗓子眼发炎，像烂了一样，疼得像撒了一把盐，吐出的痰有的带着小血丝，满嘴大口疮，不能进食。家人劝我上医院，我打着手势说不去，我能好，没事儿。说话基本出不了声。有天晚上坐在沙发上，裹了2个羽绒服，还觉得在冰窖里，我不认为那是烧，不时有声音往脑子里打，淋巴淋巴，什么淋巴，一边去，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往心里去。慈悲的师父没有嫌弃我，让同修给我送来了全部大法书。晚上我拿起师父的书《红银寺》，使劲念，念几声歇一下，一本书念完了，嗓子也有声音了。经常端起碗就啊啊的呕吐，不让我吃我就吃，夹起饺子使劲往嘴里塞，一会儿2盘饺子就送到肚里，不能喝水，端起水杯硬往嗓子里灌2杯。师父说，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卧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想起师父的法，发正念时就想，我是一个顶天独尊的神，身体巨大，我要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清除对我肉体咽喉处的迫害，让我出现咽喉胀痛、发炎、起痰、咳嗽症状的一切邪恶生命，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共产邪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全面解体3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请师尊做主，清除我更深空间身体咽喉处的一切灵体，一切病魔假象。我有漏，我在法中归正，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师父说，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就重新走师父安排的路，强加的我都不要，我要的是金刚不坏之体，让不符合法的一切灵体、一切病魔假象，谁指使的、操纵的、参与的，全部连根拔起，用宇宙的法清除它，用宇宙最快的速度清除，请师尊做主。然后念发正念口诀， 觉得能量场特别强。每天学法练功，到点就发正念，病状一天比一天弱。有天早晨半睡半醒中，看见肛门处有两个寸把长的小尾巴，我用手去拽，它还往里钻。我吓坏了，一边拽一边吓得喊师傅，拽一下喊一声，两只手轮换往外拽，像颈绳粗的大肉虫子，拽了足有两丈长，在面前摊了一大摊子，还看见虫子的小肺叶什么的，一下子惊醒了，觉得肚里空空的，肛门处还有往外拽那个东西的感觉，师父给我做主了。还有一个同修下身哩哩啦啦流血一年多，他总认为是宵夜，年前突然大出血，去医院抢救输血，医生说要给他摘除子宫。我去帮他发正念时，他正在床上躺着，还认为是消病液。我和他切磋，都在床上躺着消病液，谁去救度众生啊？我们修的是金刚不坏之体啊。他清醒了，也对准子宫处的灵体发正念，清除子宫处的灵体，请师尊做主。现在子宫也不用摘除了，病液假象越来越弱。我的右胳膊在看守所时被一女犯人一屁股坐上去，不会动了，不能梳头洗脸，用左手吃了两年饭，出现肌肉萎缩现象。我时常发正念，清除对我右胳膊迫害的一切灵体，慢慢的我能写字了。有天端了小半盆水，突然又不会写字了，像骨头错了缝。我想起师父的法，那功能运用好了，那石头用手一捏都得粉碎的。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就用左手给右手接胳膊，第二天又能写字了。在师尊的加持下，通过练功，我现在开着大汽车又能到处跑了。以上是自己清除病业假象、邪恶灵体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干扰的点滴体悟，因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变观念共同向内找，病危中的同修三天果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是一名1994年得法的老学员，在师尊的呵护下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深深地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和玄妙。这里把一次整体配合破除病业迫害的亲身经历整理出来与同修分享，如有偏颇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2011年9月的一天，同修发现小明躺在住所的地上昏睡，身边的物品也打翻了，我接到通知马上赶了过去。小明当晚一直说累，学法发正念坚持了一会儿就躺下睡了，我们三个同修不敢放松，发了一宿正念，快天亮时小明醒来，头一天白天自己如何摔倒的，为什么躺在地上没有印象，头天晚上我们三个同修陪他学法发正念的事也很模糊。大家商量让小明去我家调整一段时间，附近的同修轮流到我家一起学法发正念交流。头些天小明的状态明显变好，过了大约两周，小明出现间隔性抽搐，全身是汗水，衣服都湿透了，身体越来越虚弱，同修都非常关切和着急，排好班24小时都有同修来家里发正念。他清醒时就和他一起大声背诵红音，或帮助他向内找，有同修提醒大家也都向内找。磨难中的同修需要的是鼓励，大家一开始除了大量的发正念，也在急切地帮助他向内找，
围着一圈同修帮着他向内找，找不到就用提问启发式的方法，如你是不是还有这个心，你哪方面是否还有漏，你哪方面还做得不好，你什么时候还做过不好的事情等等。找来找去，小明也找懵了，这没修好的地方太多了。由于干扰和迫害，小明思想和身体都很弱，大家这么逼着他向内找，搞得他就更没有正念了。参加发正念的同修越多，病业假象表现越严重。又过了三四天后，小明的身体情况开始告急，来家里参加学法发正念的同修越多，小明的状况越严重，抽搐的间隔越来越短，还没缓过来就又抽第二次。我和协调同修小亮商量，小明的家人不太接受真相，这种情况得通知家属。旁边一同修让我向内找，我发现自己心有点不稳，我心一横，当成自己必须过的关，要求自己坚定正念，不能有一点点的动摇。我们三人商量，通知关注这件事的所有同修来家里交流，互相配合好，再发一夜正念，明天再考虑通知家属和去医院的事。两同修分头去找人了，来家里的同修也多了起来。我试图协调大家去另一间屋里发正念，人齐了再交流，但大家都想看看小明怎样了，都想用自己的办法和认识让小明找到根结，立刻过关。也有的女同修看到小明抽搐就难过的哭了，场面很混乱。我无奈，对配合好基本不抱希望了。接着来了一位医生同修，觉得小明的身体情况也就能挺到明天，有的器官开始衰竭了，小明抽搐的间隔更短了，基本没有清醒的时候。有同修建议，要打算去医院就今晚去吧，别等明天了。我边打120边等去找人的协调同修小亮，救护车到了，小亮也进门了，我抓紧说还是上医院吧。小亮当时没有一丝丝的埋怨，甚至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想让我解释什么，我们是约好协调发正念的，就说我们一起去，张罗着约几个同修一起去医院。急救医生把不省人事的小明抬到担架上，绑紧抬下楼，我们一同上了救护车。我心态很稳，告诉哭着送我们的同修说，小明肯定没事，过几天就回来了。难中同修需要的是理解、鼓励和包容。小亮当时的态度让我感受到了同修的温暖和整体的力量，让同样处在磨难中、压力很大的我增添了正念，为后来我能坚定地做好打下了基础。到医院，磨难中的同修遭受迫害更严重，真是一到医院，邪恶因素的迫害就更严重了。在家里最后一次厕所还是小明自己去的，四肢绝对灵活自由，可是医生检查时，小明左胳膊和左腿一点知觉都没有了。小明清醒了一会儿，接着就抽搐昏迷。我这个亲戚就算是家属了，医生都冲我来了，嫌送医院送晚了，什么难听说什么，轮番的追着我让交钱，再多交钱，签字、谈话、下病危通知等等，简直是不让我有喘息之机。小亮和几位同修始终守在我和小明旁边，使得我能守住正念，稳住心。无论医生怎么接二连三的下病危通知，我都不动心，怎么连怨带损的逼我多交住院费，我都抵制，因为住院费交多了，不花完一般出不了院，怎么心急火燎的要送重症监护室，我都坚决反对，心里一直坚定的信师信法，一直不放弃，坚信小明就是能闯过来。医生只好同意先做脑 CT 看看再说。我们几个同修在门外守着发正念，互相提醒制止邪恶迫害，小明就是没事。结果 CT 片子显示只有轻微的陈旧性血栓，医生也就不再提送重症监护室之类的事了。在病房暂时安顿下来，小明深度昏迷，输着液， 接了一些仪器和管子，医生让我们紧盯着仪器上的显示，说随时可能停止心跳和呼吸。紧张的气氛使得病房里原来的一位病号心脏受不了了，调换病房搬走了。我们分成两组，我和几个同修守在病床旁发正念，小亮回我们家和几个留下的同修一起发了一夜正念。第二天，小明醒了，躺在病床上，惊恐的眼神审视着周围。他偷偷地问一位他原本非常熟悉的老年同修，你们都是谁呀？这是哪儿呀？我怎么来这儿了？我给他听师父讲法录音，他也没反应。我趴在他耳朵边问，知道你是大法弟子吗？他费力地想了又想，说太遥远了，整个左侧身体没知觉，生活不能自理，看上去惨兮兮的。医生告诉还没有脱离危险，没有找到病因，可能还会突发抽搐。师父点悟，是大家的观念加重了对病业同修的迫害。第二天上午到医院看望小明后回家，中午发12点的正念，心里非常难受，就在心里向师尊诉说，师尊啊，为什么这么多同修参与发正念，小明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呢？为什么邪恶还在肆无忌惮地迫害我的同修呢？我们到底误在哪里呢？突然师尊给展示了一座灰色大山，高看不到顶，两侧看不到边，突然山上突出两个金黄色的大字，观念。这两个字发出金黄色的光束，一下打到自己的胸前，一下子看到了自己对小明的三个观念：不愿意配合整体，能力强不好好发挥，脾气大。小亮一下子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啊。明白了，在这个难中的同修问题上，不只是同修个人修炼，旧的邪恶势力迫害的问题，而是我们所有涉及这件事的每个同修转变观念的问题。表面上我们都在努力地帮助同修破除邪恶迫害，希望同修尽快变好，但心底依然存在着各种不好的观念和对同修的不满看法。我们对同修埋怨指责，心里依然存在着的芥蒂，在另外空间形成了巨大的看不到边际的灰色大山，把难中同修和我们整体间隔开，使得邪恶因素有生存的空隙，能够肆无忌惮地实施迫害。我们那些负面的思维观念也抑制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同修有难，我们应该内心诚挚地无条件地帮助同修，那是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且必须做到的，是应尽的责任。关键时刻能无条件放下自我，不去执着同修的不足，不记别人之过，坦荡豁达，凡事用正念看问题，在任何环境都起正面作用。大家都真正的向内找自己，病危中的同修一小时之内恢复正常。第二天晚上，我们通知了五六位在这件事上起关键作用的同修来家里交流。小亮仔细回忆了发正念求师尊点悟时看到的另外空间景象，说自己确实对小明有三个观念，已经认识到并放下了，提醒我们都向内找自己吧。我觉得自己对小明挺好的，又是同修又是亲戚，比对自己家里人都好，但是心里对他是有点看法，也是那三个方面，觉得他受迫害挺不容易的，平时也不好意思说他什么。我这么与大家交流着，突然感到轻松了，好像一块压在心里的东西突然去掉了。我告诉大家，这次好像真找对了。大家顺着这个思路交流，都看自己对小明都有什么放不下的心、不好的观念及负面思维，并相约见到相关的同修，我们就把交流情况向大家通报，共同提高。去医院的同修由我负责交流。第三天早晨，我到医院，先让躺在病床上的小明戴上耳塞听讲法录音。他说声音太小，听不见。我试了一下耳塞，已经是最大音量了， 就顺手又把耳塞给他塞好，把刚到病房的三个女同修叫到门外，将头天晚上的交流情况和他们通报了一下。其中两个同修有同感，对小明的印象也是脾气不好，很能干，不愿配合整体。第三位同修说不认识小明，就是来发正念的。大家都认同应该向内找自己，不能对同修有不好的看法。大约七八分钟后，我们一起回到病房，小明突然说能听清讲法录音了。我又把守了一夜的男同修叫到门外，做了简短的交流，再回到病房，小明说眼睛能看清我们了。大家都很高兴，觉得小明的胳膊和腿肯定也好了，让他抬抬腿，小明不配合，面无表情地反复说，我成偏瘫子了，我完蛋了，你们别管我了。我把被子掀开，让他先动动脚趾，大家都鼓励他，他的脚趾真能动了，又鼓励他抬腿，他一下子腿抬得很高，但还是悲观地说他胳膊没有了。我注意到他的左胳膊不由自主地抬起来理顺头发，一下子上前抓住他的手腕说，你胳膊抬这么高，这不好好的吗？大家都笑了。小明中午吃了很多面条，下午就自己下床活动，自己去厕所了。同修们给病房的病友和医生讲了真相，大家都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然后和家属商量好，第四天早上就出院回家了。前后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小明能听清了，能看清了，半身不遂的症状也消失了。我从心底里感到大法太神奇了，太玄妙了，妙不可言。其实也就是我们第二天晚上交流的同修和第三天早上在医院的同修，都发自内心的明白了应该真正的向内找自己，归正自己，转变观念，去掉对同修的不好看法，其他的什么都没做。体会过程中体会太多了，大法弟子无论是遭受绑架、严重病业、经济磨难，以及被干扰走不正的，都是邪恶的迫害，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作为处于磨难中的同修，一定得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向内找，提高上来，不能依赖同修帮助。难中同修正念强，当然自己就能闯过来，或者同修稍微参与也闯过来了。但我们当成项目整体配合做时，一般都是难中同修状态不太好，或者时间拖久了，掺杂了周围同修的一些负面看法，或者本来就与周围同修密切相关。我曾一度认为磨难中的同修必须得先提高上来，否则怎么帮效果也好不了。这次我悟到了法的另一层内涵，只要参与的大法弟子都发自内心的找自己、修自己，当成自己的事情一样共同面对，在这种实修的正念能量场中，磨难中的同修状态就越来越好，自然就会提高上来，一切磨难就会奇迹般的化解。所以在后来的协调工作中，重视大家在法上实修共同提高，而不只是忙着做事。交流中每个人都把自己摆在其中，发自内心的找自己，而不是只帮助难中同修提高。这样做感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有时还会出现奇迹。还有一点体悟，修炼中一定得重视转变人的观念。周围的同修平时对小明非常包容呵护，只是有一些看法，并没有什么矛盾心结之类的，可在另外空间就能形成一座黑黑的或是灰色的大山，使得小明这边的肉身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大家那么努力的发正念都解体不了，多可怕呀。修炼人的不好看法观念不但干扰自己，也能害了同修。其实发正念时，师父告诉我们要先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见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自己不好的观念是一定要重视不断清除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正念否定病业假象。2015年10月4号，我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呕吐，想吃酸的，挑食，想吃这个，想吃那个，例假到期也没来。40多天后，下身开始流血，量不多，但经常有。我也没有向内找，自然的就想，是不是怀孕了？但又想，不可能，年龄大了，持续到50天左右还这样，而且妊娠反应越来越强烈。我就买了2个孕妇测试纸，第一次测试是阳性，过了几天，第二次测试还是阳性，证明是怀孕了，可是下身出血一直没停。这时我还是没有向内找，而且还生出了欢喜心。因为儿子离世快一年了，我对儿子执着心没放下。大约80天左右的一个早晨，我漱口时，大脑突然冒出一念，去医院查查看到底是不是孩子，是孩子就注意一点，不是就处理掉。于是我和丈夫一起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是葡萄胎，必须马上刮宫做手术，否则就要大出血，有生命危险。丈夫一听吓得厉害，怕我有生命危险，叫我立即住院。当我听到医生说是葡萄胎时，我的主意识一下子清醒起来了，心想我修炼大法已经16年了，哪会练出葡萄胎来，这是假象。我就拉着丈夫要回家，医生见说服不了我，又把他们的主任叫来说明严重性，我仍没动摇，坚持回家。可丈夫被他们给吓得够呛，回家后一直和我生气，成天动员让我到医院去做手术。我说不用，我有师父有大法，只要坚定，没有过不去的关，这都是假象。丈夫说，你就一根筋吧。回家后我坚持学法，向内找，可都是找了些表面，而且又受到医生的干扰，大脑中时常出现葡萄胎的干扰。直到3个月后，下身流血越来越重，吃不进东西，呕吐，恶心，挑食，身体越来越弱，干扰到了我讲真相救人证实法。这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如果他不是孩子，就请师父帮弟子拿掉，弟子实在承受不了了。同时静下心来，细细地向内照，找到了对孩子的执着，还有色欲心去得不干净。当我找对了，师父就开始帮我拿掉坏东西。2015年11月6号下午，我学完法回到家，肚子就开始痛，越来越剧烈的疼痛，痛得我连床都上不了，弓着腰，浑身出汗。这时同修 A 来到我家，看到我的状态，马上帮我发正念。大约20分钟后，症状缓解了，同修 A 有事走了。晚上同修 B 来到我家，见我气色不好，问我怎么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说咱们学法吧。于是我俩学了一讲转法轮，已是晚上9点半了，同修 B 就回家了。第二天晚上，同修 B 下班后又来看我，进门就问好了没有，我没加思索地脱口就说好了。我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同修说那咱们还是学法吧，我说好。于是我俩又学了一讲转法轮，学完后同修 B 走了，我因肚子不舒服就趴在了床上。10点左右，下身突然流血不止，11点左右掉下半斤左右大的一个肉瘤子，表面像鱼鳞片一样。当这个坏东西掉下后，我浑身舒服，心里激动不已，谢谢师父。紧接着拳头大的血块一个接一个的流，血水如注，马上小肚、子宫、后腰开始剧痛，同时大脑不断地往出反一念，大出血，大出血。但我马上在心里否定，这不是大出血，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大出血是常人得的，我是修炼人，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师父救我。我没有一点害怕和恐惧，就是正念否定。丈夫去外地打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后来丈夫电话问询我的身体，我说好了，彻底好了。他说怎么彻底好了？我说坏东西掉下去了。他一听马上往回赶，坐上火车给我发信息，还说这火车为什么不长翅膀。我知道他是被医生吓的。我回信息说你不要害怕，我没有生命危险，你不要着急。他回家后看到我确实很好，不像医生说的那样，就说你真行。我说不是我行，是师父行，大法行。从这件事上，丈夫见证了大法的超常，扭转了对大法的误解，对我的修炼也更加支持。在此我把这件事写出来，是要让有遇到磨难和病业假象的同修一定要信师信法，否定旧事里的一切干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静心学法，给忙中停不下来的同修提个醒。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48岁，农村活儿比较多，每天也在做三件事，但是学法少，一天也就学一讲，还不能入心。今天想明天一定多学法，结果明天没有时间，老想多学法，老没有时间。近一段时间例假不正常，2个多月还没干净，一开始没有放在心上，心想等忙过这段时间好好学学法，调整调整。我刚忙完常人中的事，病业假象汹涌而至，由于出血太多，我感到浑身没劲儿，头晕，不好的念头也往外翻，感觉好像要被旧势力拖走肉身。我问自己，我是来证实大法的，还是来破坏大法的？我修炼了20年了，身边的人都知道我练功身体好了，如果人们一看我这个样，他们会怎么想？绝不能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我就求师父帮助我，弟子没有精进实修，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我一定会在法中归正。在自己觉得很难的时候，就一遍一遍地求师父。在过关中，不只是身体精疲力尽，思想里还反映出许许多多的不好的想法，比如过不去关了，学法发正念似乎一点不起作用，好的正念很弱。在这期间，我学了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讲，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地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儿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学完这段法，我就抓紧时间学转法轮，�抓紧发正念，用了3天时间学了一遍，每学完一讲发正念，4个整点发正念，这时出血少了。又用了2天学了一遍，基本没有出血了。又用了2天学了一遍就干净了。学法期间打盹走神，老想出去干点别的，这个时候就得坚持住。前3天学一遍转法轮的时候，婆婆在2个下午都去叫我的门，我是反锁大门，谁叫也不开。学法过程中自己的那些不足，各种各样的执着心明明白白地显露出来，尽在眼底。平时说向内找向内找也找不着，一学法就找着了。病业假象期间，我和个别同修说了，同修们也帮我发正念，
我悟道还是向外求了，即使同修帮你清除了，自己不向内找，不提高上来，还是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转法轮中师父讲，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闯关中就信实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也明白了师父讲的关于申公豹与姜子牙这段法的一层含义。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就像姜子牙，带着使命来的，旧势力就像申公豹老捣乱，所以在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迫害中，意念更集中更坚定。我还通过学师父讲的拔牙的故事，悟到学法的重要性。我们学好了法，对于去执着心就像用火柴棍拔牙，相反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为了所谓的帮你去掉根儿，就像西医拔牙，用钳子拔，凿子剃，锤子砸，受到酷刑折磨，要吃很多苦。我现在是真知道学法的重要了，我觉得在忙中停不下来的同修最好抓紧时间多学法，多学法。最后用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师父说的三件事都很重要，希望大家在最后的这段路把它走得更好。出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